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草原王权的诞生是日本学者林俊雄的著作，是兴亡世界史丛书的其中一本，讲述早期欧亚草原上的文明。草原文明至于世界史观来阅读是很有意思的，因为用一种超越国族的视角，会更加容易去了解草原的历史。几年前曾经去过内蒙古考察，同当地的教授讲到蒙古文化的种种故事，好能够感受到他们对草原文明的自信。
在研讨会之中，一位教授认为香港是海洋文明，并且提出草原文明和海洋文明非常相似。草原就是他们的星辰大海，草原对于游牧民族就好像是高速公路那，绿洲城市就好像海港，四方各处的人都有机会到来，贸易非常之兴旺。在早期旧世界，物质和文化交换推动世界发展，中央欧亚草原占有重要的角色。但是这就衍生了一个重要的问题，究竟这些草原民族是一些散居的部落，定是很早已经有国家的形态呢？
在一般的论述里面，草原文明并没有文字记录留下，他们亦都不兴建城市，所以很难有一个全面的了解。但其实还是有不少历史证据留下的。本书作者日本历史学者林俊雄有考古的背景，在俄罗斯、蒙古、吉尔吉斯等的地方考掘古墓，在一些叫做赫列克苏尔的古墓里面找到相当数量摆放完整的马嵬骨，可以证明曾经举行过有几百人参加的葬仪，这些显然是一次大型的仪式。作者认为这样就可以证明在公元前七世纪或者以前，欧亚草原上就已经有国家初型的权力系统在当中，咁就说明咗草原嘅发展可能比想象中更为文明。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草原王权的诞生》，作者林俊雄，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草原王权的诞生》是日本学者林俊雄嘅著作。书中他提到不少有关司机泰与匈奴的文化特色，并且他尝试指出两个文明之间所具有的相近之处。其中一个关注点就是司机泰文化是起源于草原的西方定是东方的呢？在西伯利亚的正中央有一条北直的由南往北流的大河，叫做叶尼塞河。它源流的地方是一个叫做图瓦的国家，这个地方古称为暹州，在清朝叫做唐老乌梁海，面积约17万平方公里，同广东省差不多大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后来在晚清时期逐渐被俄国殖民并且实际控制。
根据日本学者林俊雄在唐老乌梁海考掘的古墓，找出一些有司机泰文化独有的动物图案装饰品，经过碳14测定之后发现是公元前9世纪的物件。作者认为司机泰的动物图案较早出现在东部，所以司机泰文化很可能就在东方草原上面诞生。作者进一步指出，草原游牧民族出现由东向西的迁移浪潮，好似司机泰以及后来的匈人，从东方而来的游牧族群驱赶其他族群往更西迁移，或者吞噬其他的族群的两种情况。咁样匈奴嘅情况又系点呢？
作者喺书中提到，河北省、陕西省、内蒙古嘅出土文物中，同样可以找到司机泰文化嘅动物图案。呢啲都可以睇到草原文化喺司机泰人西迁咗之后，后来同样喺东方草原诞生嘅匈奴，亦都分享住共同嘅司机泰草原文化。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草原王权的诞生》。作者林俊雄，由远足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传记《大高乐将军》是英国历史学者朱利安·杰克逊所著的长篇传记，记述法国政治家大高乐的一生。要了解今日世界，近代法国史是不得不去了解的一笔，而大高乐可能是一个很好的切入点。
二战留给人类其中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为什么当时欧洲这么轻易容许纳粹政权在德国出现。 而德法两国的恩怨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大高洛诞生于法国北部，当时法国正处于普法战争的失败以及之后的混乱当中。他那一代受爱国主义教育，广受德国是法国的最大敌人。大高洛很早就立志从军，在一战的时候他初战参加凡尔登战役，但是就受伤被俘虏，在战俘营之中度过了一战。
三十年代大高洛在军中的声望越来越大，他作为少壮派军官很早就提出法国需要建立坦克部队，并认为坦克将会在未来的战争中的主力武器。这一点并未在当时的法国军中得到足够的注意，但是希特拉则显然更了解坦克的作用。1939年纳粹德国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双方并同时入侵波兰，极权的野心已经相当明显。
二战德法比利时战线开打，德国坦克以高速绕过法国的防线，法国的坦克数量其实不少，但是在德国坦克的机动力之下，法军一直没办法有效集结防守。德军将英法联军围困邓寇克，及后盟军虽然成功撤退，但是法国沦陷已成定局。
这个时候撤退到伦敦的大高洛展现了与别不同的政治勇气。大高洛向丘吉尔要求使用 BBC 电台支援留英的法国人，丘吉尔同意借出电台频道。这一次经典的618发言后来被认为是大高洛掌握权力以及反抗力量自由法国诞生的先声。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高洛将军》，作者朱利安·杰克逊，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边个有本事统治一个拥有246种不同知识的国家呢？大高洛曾经用这句说话去形容管治法国的困难。大高洛将军是英国历史学者朱利安·杰克逊所著的长篇传记，记述法国政治家大高洛的一生。
1958年，法国在亚尔及利亚独立运动之中陷入困境。法国修订宪法，增强总统权力，成立第五共和。同年，大高洛被选为法国总统。他在在任期间最重要的国际事件就是推动法国脱离北约。
大高洛的其中一个观点就是他不认同冷战格局是对法国和欧洲最有利的状况。他一直认为将世界分为两个意识形态集团的做法是有悖于历史法则，地缘政治其实比意识形态更加重要。
大高洛亦都不同意法国失去对军事的独立性，进一步说是不满意北约之中美国和英国有主导性的发言权。英美在北约的领导地位其实是和二战盟军历史有关，但是到了60年代已经逐渐重建的欧陆显然要求更大的自主权，而法国自然是当中最强大的声音。法国在建立核武的过程之中得不到美国支持，甚至有所限制，而且它大量的海外属地亦都需要军事保护。
60年代欧洲各种能源组织渐次建立，欧洲各国对冷战的二极格局当然不满，因为一旦开战欧洲会成为前线战场。1967年成立的欧洲共同体是今日欧盟的前身，可以说是欧洲寻求解决冷战格局的方式。大高洛在1966年宣布脱离北约，同年访问苏联，再访问柬埔寨，这样对美苏两国都发出了明显的讯息，欧陆愿意和美苏讨论属于自身的利益。没有美国参与的欧盟亦都令当时的苏联有更大的理由去支持东西德统一。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高洛将军》，作者朱利安·杰克逊，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一分钟阅读，主持曾卓然，制作周伟业。
小玩笑是俄国作家薛科夫的一个短篇，收在《大小狗的女士》薛科夫小说新选新译中。在大学图书馆会找到《与龙翼》的薛科夫小说集，薄薄的一本共有几十本。我开始读的时候大概已经知道薛科夫是好好的作家，知道薛科夫的英译小说是少数英文系会读的翻译小说，亦都是西方正典中所讲对短篇小说系统有巨大影响力的作家。不过当我一本本读他的小说的时候， 佢系纯粹咁享受当中嘅故事，亦都系我心中短篇小说嘅最高标准。
书中嘅短篇小说《小玩笑》，故事好简单，一男一女，年轻人毕业旅行滑雪，女孩好细胆，觉得好惊，唔敢滑，男孩却怂恿佢一齐去玩，于是佢哋一齐坐上雪橇，女孩坐喺前面，男孩坐喺后面。滑落去嘅时候，风不断喺佢哋耳边呼啸狂号住，总之就好可怕。而且最可怕嘅时候，男孩却喺女孩耳边轻轻咁样讲：我爱你。因为风声好大，女孩听唔清楚。滑到底嘅时候，整张脸都变白。然后佢再问嗰个男孩有冇讲啲乜嘢，男孩话冇。到咗第二日，女孩竟然话：不如再玩一次啊！但系佢仍然好惊，于是佢哋每日都滑雪橇，直至旅行完结。
又去到有一日，女仔再问个男仔当时有冇讲啲乜嘢，男孩又喺等到风最大嘅时候喺个女孩耳边讲我爱你。今次女孩好快乐，同时喊起上嚟。之后佢哋就真正咁分开啦。时间一转，大家都老啦。小说嘅最后讲：
我而家年岁老咗啲，已经唔能够明白嗰阵时候我点解要讲嗰句说话，点解嗰时要开玩笑。
我哋也许都试过喺年轻嘅时候用玩笑去遮掩自己嘅真实情感，女孩比较早知道，而男孩则比较迟。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大小狗的女士》，薛科夫小说新选新译，作者安东·薛科夫，由樱桃园文化出版有限公司出版。